脑蛋白，
欢迎收听脑蛋白。我是来自台湾台北的凯凯，
我是蜜蜂，我在德国柏林。
凯凯谈起疫苗以及居家办公，而蜜蜂以他自身在德国疫情修炼超过一年的经验，分享德国人如何看待疫苗以及居家办公的心态和居家运动小技巧，让你关在家也不怕发胖。为了你的健康，让我们来听听看吧。
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聊到说，就是从刚刚讲到三级警戒，然后跟台湾现在生活的过程。那因为其实欧洲走的比我们前面，最近经历过一轮。那现在其实德国他们其实已经普遍开始就是呼吁说大家都去打疫苗嘛。那台湾现在台湾其实民众也想打，只是台湾的疫苗数量真的不够。那我觉得我蛮想跟蜜蜂聊聊说，就是从疫苗出现，就是德国。就是开始买疫苗或是呼吁民众，跟你觉得在台湾目前你自己感受到就是这个疫苗的进度，你自己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台湾的疫苗状况跟德国甚至其他国家疫苗状况真的是不太能相提并论，因为台湾得到的疫苗时间既晚，数量又少，那确实是面临了一些阻碍。但我觉得一个也很大的阻碍是台湾人对于疫苗的种种不信任，还有一些怀疑等等的声音。我觉得尤其是最有趣的是，我注意到的是台湾在刚得到 AZ 疫苗的时候会开始说，哎，你这些官员应该要先打，证明这个疫苗是安全性是没有问题的。那这在这边好像听起来理所当然，那我在德国听到一个状况是完全相反的，是政府官员呢统一说，好，政府官员没有优先权能够打这些疫苗，他们先有点像是自我澄清这样子，我不会自肥，我不会先把疫苗保留给自己。但这两边的风情不同，是我觉得蛮有趣的。那但这个有趣并，我觉得我并不是很乐观啦，因为我觉得我们身处在这个疫情的时代，是全球的疫情哦，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使用疫苗来对抗这个病毒。一旦没有完成我们大多数人疫苗的施打，我们就是一直要活在这个疫情当中，而且是不断有人死亡的状态。我并不是说疫苗能够让这个病毒在可能几个月后就消失殆尽，大部分人并不认为这样子的，这个病毒可能会一直跟随在我们的社会当中。但是不一样的是，施打过疫苗的人，无论是你选的是哪个牌子的疫苗，施打过疫苗的人的死亡率是几乎为零的，几乎在实验中施打过疫苗的人都不会面临死亡的状况。然后重症的比例呢是远远的下降到可能在两成以下。有些疫苗可能号称他们是 80%， 有些是 90%， 那其实这些都有很多的变因，因为病毒会变异嘛。那绝大多数疫苗我们都看到了，这些面对变异的病毒，它的抵抗力是有稍微下降的，它的保护力有稍微的下降。那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就是确实这些疫苗当时设计的时候是针对我早期散播的病毒，那现在有一些变异，我们可能没办法完全的保护。但是这疫苗还是提供了相当保护，就是你能够不会得到重症，你不会死亡。那我觉得这是我们其实我觉得这是大家共同的责任，应该要去得到这样子的能力，避免你成为医疗的负担。简单来说是这样，一方面保护你，二方面你不会抢用别人的医疗能力。那我觉得当大家在想要挑疫苗的时候说，哦，那个听说保护力比较高，我要那一个，然后我就是偏要等，我就是一定要等到那一个我才要打。那我觉得这个心态其实你就是在助长疫情，你其实就是对疫情没有贡献，而且你疫情的累赘，因为你也是个散布员，并不是说你独善其身就没事，除非你住在深山里啦，你不跟任何人接触，那当然是你的自由选择。但既然你身处在这个社会里头，如果你要一直排斥特别的疫苗的话，那可能 你我会觉得你应该要有一个比较合理的理由。有一些人可能会畏惧疫苗的副作用，那比如说现在有些国家会让女性年轻女性 不打AZ 疫苗或不打胶生的疫苗，那因为有极少数发生血栓的状况，那虽然从这个数字上非常的小没有错，但是面临的可能是血栓死亡风险，所以我觉得我也不想要就是好像统计学家一样说那个几率太低了，你不会发生的，不用担心。这个我觉得大家面临死亡有一定的畏惧，这是合理的。但如果你不是在那个风险群当中，然后你却选择说要，我要挑那个某某疫苗，因为我觉得好像比较好这种感觉，那我是不认为这是一个好事情。尤其是在台湾疫苗的选择确实是很有限的情况下，我认为能打得到的就是好疫苗，那这也是绝大多数公卫专家的意见。除非今天是五种疫苗摆在你面前任你挑选，那你爱怎么比你就比吧，我没有什么，大家都不会有意见。但台湾的情况一直很难到这个程度，可能今天是某一排的疫苗，那下一批可能是三个月六个月以后。在现在疫情已经在升温的，或者是已经进入疫区的，台湾已经进入疫区的一个情况下，个人是非常的不建议再去做这种挑选啊比较的状的一个心态。
我觉得很谢谢蜜蜂这一段说明，因为其实最近不管是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开的记者会，或者是说因为台北市长柯文哲他们现在就几乎每天都会开记者会，那我想可能听众朋友如果在关心新闻，大概柯文哲说了不少蛮重的话，那因为他是医生背景，所以我想他的话就是可信度还有就是专业度都够。那我在这边就是同样是呼应刚蜜蜂讲的，其实不管是现在台湾，就是你只要有医学背景，就是不管说你是不是传染病学，那你基本上你有基础的医疗知识，基本上都是呼吁民众，就是现在台湾需要的就是普遍施打疫苗这件事情，才能够有效让疫情来减缓。那陈如刚刚讲的，就是我想大家可能过去看过这种类似传染病的电影也看过，因为现在就是一个实境秀的电影，就是说其实大家可以思考一件事情，就是你在挑疫苗的时候你要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今天这个病毒变得比较严重，或者说我们讲比较夸张一点，假如说它变成一种僵尸病毒，可能你被咬了之后然后你就变成一只僵尸，在这么严重的病毒之下，你还会去思考说这个疫苗是哪一个牌子？你一定说有的话赶快给我，就是马上我现在立刻我就要施打疫苗。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病毒很厉害，所以大家要思考，就是说不要当死亡率节节攀升的时候你才想到要去打疫苗，因为那时候其实死亡已经扩散，就是或者说这个病毒已经发展到一个比较厉害的情势的时候，那你这时候在施打疫苗其实就已经有点晚了。那本来疫苗它的意义就是在于降低传染病的扩散跟死亡率这件事情，只要它能够达到这个功效，它就是好的疫苗。嗯，那不管是柯文哲也好，或者说其他的医师讲都好，国际上其实不管是 AZ 胶生这些，它都已经有国际认证，就是说它能够有效的对抗 COVID-19 这个病毒。不然其他政府不是笨蛋，为什么他们要就是买花这么多钱买这些疫苗，甚至可以说是以抢购的方式去抢这些疫苗。那我会认为说，当各国的元首都是以拜托或是说呼吁其他在疫苗生产国就是能够分配疫苗给他的时候，其实台湾人民正要思考的是说，你可以说可能疫苗副作用，他疫苗一定会有副作用，当然，但是他的重点就是在副作用之后能够保护你不受到 COVID-19 的侵袭。而且疫苗其实台湾人从小其实就施打过，不管是牛痘也好，就是或是说过去讲的就是卡介苗为了肺结核去打的这种疫苗，其实小时候我们都打过。为什么？因为你现在很难想象以前50年或是说更早以前的台湾，肺结核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传染病，可是现在小朋友都没有肺结核。为什么？因为我们小时候都打了疫苗，所以当然肺结核就没有传染的途径。你也许有带源，可是他不会发病，那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差别。你很难想象说现在走在旁边的有肺结核，就是因为有疫苗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今天就是讲到后来，当然刚刚可能蜜蜂讲会有点严肃，可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就是说大家在面对 疫情的发展，因为这是攸关性命的，所以我们必须用比较严肃的方式去看待它。
是，刚刚提到这些疫苗的状况，而且我也想稍微澄清一下，可能有些人得到的资讯是说，某些疫苗是在国际上很抢手，然后有些是好像国际上不想要减剩的。那我必须说，至少在德国是没有这个状况的，五种疫苗都是有在施打，而且都是很抢手。
蜜蜂口误，目前欧盟许可的疫苗只有四种。
因为德国施打疫苗的方式是，符合资格的人要自己去申请，那这个申请的名额好像都是一位难求，无论是哪一种疫苗，尤其是可能之前好像被大家黑的AZ 疫苗，一样是非常抢手。那我认识的人很多人都去施打了，这并不是一个比较差的疫苗，绝对没有这种事情。所以在这边也是就是觉得说这件事确实是需要大家的正式的关注，而不是道听途说。
是是是，不过现在当然现在疫苗数就算你想打你也打不到，因为现在疫苗数真的非常的少，可能过去早期疫情还没爆发的时候你可能可以自费去，现在是完全没有办法自费去施打疫苗。大家说在疫苗还没有能够达到一定数量之前，大家还是要做好自主管理，就是不要去太轻视这件事情。尤其是你看我们算撑了一年，可是这疫情说爆发就是会爆发，就是所以大家真的不要太铁齿，然后也不要太就是不要去把它当成是好像是它好像是某个八卦或是某个国际新闻而已，看一看这个是你现在已经是亲身经历在其中。
那说到这个，既然大家都没有机会打，很多人都没有机会打疫苗，但是很多人都有机会居家办公，不知道凯凯你觉得居家办公大家有没有什么特别应该要注意，或者是说我们在生活形态上已经有感受到一些不同的地方，就是可能你在心情上就已经有些变化，比如说我已经有接到朋友因为两周的居家办公就是 V 就觉得实在是太闷了，就打电话给我，那我就是心想哎，不是第二周而已吗
是，我觉得就我自己的感觉啊，就是说因为我现在居家办公其实没有很久，可是我自己光是可能因为我可能明天开始我也是居家办公，那我这两天都已经在家，因为你也没有别的地方去嘛。那你想要说诶，明天你还是在家里，然后只是说可能他是要工作，可是呢就是变跟平常不一样，就是说因为你在去上班的时候你可以跟人面对面的讲话，那可能当然听众会觉得很荒谬，就是人跟人讲话有什么了不起，可是你可能自己居家办公一段时间，你可以自己去好好体会看看，就是说当你在家里你没有办法跟别人讲话，面对面讲话，然后你遇到你认识的朋友的时候，其实心态上会有个转变，就是说你会觉得你跟这个世界好像少了一个连结，而且是很蛮大的一个失落感。至少自己目前有一点点，当然没有严重，因为我还不够久，我的居家办公时间还不够久，但是我可以隐约的感受到这种感觉。
我觉得这是必然的，就是每人是社交的动物，所以我们每个人其实是有点需要跟人产生人与人的连结就是心灵上的连结。那这件事情之重要可能超越可能大一般的想象，因为可能我们平常多多少少还是会跟身边的人讲上几句话，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内向独立的人，我不太需要，但是一旦这个时间拉长了，可能大家会越来越感受到。那我觉得我这边可以给一个小小的建议，那我觉得像 V 做得很好，就是他可能觉得他真的太无聊，或者他真的缺乏社交空间的时候，他选择可能打电话给他的好朋友。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在这个后疫情时代大家可以做的事情，好像以前也可以做这件事情，但以前大家可能你觉得也不太需要，他好像也不太需要，那我们就暂时不联络，就是下一次碰到面已经是一年以后这样子，那可能你心中也有一些这种朋友是很久没见到面，但其实是感情很好的朋友，那你就不妨拿起电话或者是使用视讯跟他聊一聊天，因为反正大家都在家都没事，聊个半小时一小时之前突然间也变成一个很合理的事情，也不占用别人的时间，我觉得这是可以好好鼓励大家去联系自己的 身边朋友圈的感情，或者是比较不在身边的朋友圈的感情的一个好时机。
虽然说我目前就是还没有打电话给朋友，不过我觉得在这样状况一个礼拜，我可能就会开始打电话给朋友。不过还好是因为我跟蜜蜂定期都有在联络，所以我并不陌生，对这种感觉并不陌生。只是说确实我觉得大家还很幸运的是，因为现在通讯软体很方便，不像以前你可能要打电话，你可能还舍不得花这钱。现在你其实那么方便，就是手机拿起来就可以打电话给你，可能想聊跟谁聊天就可以跟谁聊天，甚至我可以看到对方的脸这样子。那我觉得这是刚刚讲到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其实我相信现在台湾很多人都运动风气都蛮盛行。那其实在家里就是基本上因为活动空间有限，不像说你在办公室可能至少你还可以走来走去，或者是说可能或者是说你下班你就可以去运动。可是现在变成说你居家办公就是一整天坐在家里，然后呢下班之后因为你也不能出去，就是也没有娱乐场所让你去，所以你还是在家里。所以你会感觉到说你好像一整天都在家里，只是差别就是做的事情不一样。那我就不晓得说像蜜蜂你这样子有没有什么建议说有一些你是已经培养出自己在家运动的习惯了这样子。
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哦，因为我从去年开始大概二三月吧，就是很早的时期，这种健身房就通通关闭了。那我注意到台湾也渐渐有大家去健身房，无论是一起运动的那种小型健身房或者是大型的连锁健身房，那可能都成为很多人主要的运动场所。那这个疫情真的是对这些健身业冲击很大，对于健身的人冲击也很大。但是呢，我认为其实这个时候你必须接纳这个情况，因为这些健身房不会在下礼拜开的，甚至不会在下个月开的，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开，那你就要摆烂吗？你就要开始就是放任自己发福吗？我觉得这并不是必然的哦。那在家中运动一直都是一个选项，我想大家从小到大都知道一些伏地挺身、仰卧起坐这种最基本的运动。但除此之外呢，现在已经有很多运动科学已经发现很多更有效的一些运动模式，包括高强度间歇运动。那他做的这些运动可能也是类似刚刚说的这些伏地挺身等等，不需要道具，不需要太多空间的运动，但是他把强度加强，然后休息的时间控制住，比较缩短，那一天你可能做可能十分钟、十五分钟，或者是三十分钟的运动，就可以达到非常好燃烧脂肪的效果，并且锻炼你的肌肉。那我觉得这是大家可以开始去研究，开始去稍微在 YouTube 啊，在哪里看一下这些运动的方式。然后呢，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是，把你要运动的时间 book 起来，去把它预约起来。为自己预约这个时间，比如说现在大家不需要通勤了，这不需要通勤省下了你可能有半小时的时间吧，那你可以把它定下来作为你运动的时间。那这个定下来这段时间非常重要，就是你比如说早上八点半到九点，你这段时间你就是不要做其他事情，不要看电视，不要滑手机等等的，你就是告诉自己说这段时间我一定要预约起来做运动。那有可能你最后做的运动的量不如你预期，比如说你做了基础那个这种高强度运动就觉得快不行了，那无所谓，你把这段时间空下来，不要去做其他事情。那当你无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还不如做点运动。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心灵上的一个窍门哦，就是我们的生活其实充满了太多让你慵懒或者是有其他的刺激能够吸引你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个是无可厚非，每个人都一样，但是你可以制造一个让自己更适合运动的环境，就是不要有这些让你分心的东西，然后在这段时间里你能够做的就是可能运动，或者是背景播一个比较有动力的这种音乐呢，然后让你身体稍微动起来。那额外再给一个小提示，就是我觉得在运动的期间你可以换上你运动的衣服，因为现在很多人可能 从睡醒到去床上都是还同一套衣服，因为工作也不需要换衣服了。但我是很推荐你在运动的时候换一套衣服，换一套适合运动的衣服，可能是塑身衣或者是什么的。因为当你换上了你运动的装备的时候，也像一个仪式一样开始启动你的心灵的状态，你就会从原本可能还半睡半醒的感觉提示自己说，哎，我该开始准备运动了。那也许你不会瞬间醒，但是可能在一两分钟内你还是会感受到跟原本慵懒的那个心情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嗯，蛮实用的，就是感觉像是像我去健身房，或者我也要换球鞋啊，然后换上运动的衣服，这种感觉就是，哎，我已经 ready 了那种感觉。
是，
所以听起来其实蜜蜂在这方面其实蛮有心得。那我觉得这很重要，就是我觉得总结我刚刚讲了两点，就是第一点是属于心理上的需求，就是跟人接触。那第二点其实就是生理上，就是你需要，因为你的身体你还是比较动的，就是你不可能整天坐在家里，就是变成是说你就是身体，而且会影响到你的健康。
是，而且我们以前都学过这个心灵社会跟身体的健康是那个缺一不可以外，还是互相牵连的。前面提到说这个跟人社交好像是一个心理状态，但其实也是一个有点生理上的需求，有没有？可能讲话啊这件事情动就会动到你的脑袋等等的，刺激你的脑袋的思考。那反过来呢，你身体的活动也会影响到你心智的状态，可能可以让你更有创造力，在工作上更有效率，或者单纯的更放松，让你晚上睡得更好。那我觉得这都是非常重要，缺一不可的健康因素。
嗯，我觉得今天 这段讨论我觉得蛮有趣，就是说其实我们节目一开始，当然我们是聊说疫情现在的发展嘛，当然这个必须是看现在就是我们政府怎么去处理。但是呢，其实我们最后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其实居家办公可能未来有可能是一个常态，那大家可能要试着去慢慢接受这样的生活模式，然后开始调整自己的步伐跟生活的体验。就像刚刚蜜蜂讲，就是说你可能必须开始习惯，像我们以前可能早上起来我习惯是可能泡个咖啡吃个早餐，那你现在你的生活呢，可能就多一样事情，就是说，诶，可能吃早餐之前，或者是吃早餐 maybe 过多久之后，你可能就会习惯你要有段时间来做运动。那这样的方式呢，可能会变成一个例行性的，就是甚至是你可能生活就觉得说，诶，好像没有这段时间，你就会觉得很奇怪。
嗯，
就像，诶，就像比方说可能我中午12点我没有吃到，我就觉得，诶，怪怪，我没有做什么事情，那种感觉。
我觉得大家不妨把这段时间当做一个重新开始的一个机会，因为你要自主来管理你的一整天的行程的时候，你是不是得到了更多的弹性来决定说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那所以我今天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重开机的好机会，所以大家不妨仔细想一想说，可能你生活中有哪些事情原本是重要的，你想要保留起来，那你就要把它转化成不同的模式，像是运动。那有些事情搞不好其实你本来不是那么喜欢，那你现在省下那些时间了，像是通勤，那是不是一个好机会去把这些时间挪用来做其他事情呢？
我想希望大家就是在这段时间都可以好好度过，然后也希望这个疫情在台湾可以赶快控制住，然后降下来。好，那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节目。那我是来自台湾台北的凯凯。
我是住在德国柏林，目前人在台中的蜜蜂。
那我们就下次见喽，
拜拜，
拜拜。
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你对今天的主题有什么看法呢？在社群媒体留下你的意见 ，#脑蛋白，或上网搜寻脑蛋白所有单集。脑蛋白由凯凯与蜜蜂制作，主题曲是 Baselian Studios 免费授权的 Emotion。